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陷冤狱四年，广州女会计师张春和再遭误判四年；辽宁营口迫害法轮功人员遭报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州市增城区6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春和女士，因抵制中共的强制洗脑转化，2021年4月10日被增城区警察抓捕，2022年7月13日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张春和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曾陷冤狱共4年。张春和原广州市增城物协公司财务科长兼会计，他1994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待人和善，处处为别人着想，在亲人朋友同事心目中，他被公认是个温和善良的好人。1999年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张春和曾屡次被骚扰，五次被抓捕，被截入戒毒所，强制洗脑超过半年，遭非法劳教一年，遭非法判刑三年。2020年10月开始，在中共发起的所谓清零行动中，历城街道综治办对张春和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强制洗脑迫害。张春和告诉他们，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者最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2021年4月10日，增城区公安分局西园派出所警察十多人闯到张春和家，将他带走后非法关押到增城区看守所。随后增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和西园派出所警察对张春和家进行非法查抄，抄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手机、平板电脑等私人物品。张春和的家人多次去公安局派出所递交陈情信，解除拘留申请书，向警方说明张春和是好人，要求无罪释放或取保候审，但每一次都遭到无理拒绝。2021年5月17日，张春和被增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2年7月13日，海珠区法院通过视频对张春和进行非法宣判，他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辽宁省营口市政法委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各单位、各乡镇等部门人员，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关押、软禁、限制自由、跟踪、监控、电话监听等，并利用罚款、拘留、办洗脑班、劳教判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许多人利用中共的运动捞取钱财和地位，昧心参与迫害，结果落得身败名裂，甚至殃及家人。现仅举几例。李文奇原任营口市政法委副书记，1999年7月被任命为610办公室主任，对每一次迫害活动，李文奇都不遗余力地亲自组织、策划、部署和实施。据不完全统计，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三人，被判刑的有十余人，被非法劳教的有数十人，被关入洗脑班迫害的有数百人次。六年之后的2005年7月，李文启被确诊肝癌，没过几天口喷鲜血，当即死亡，时年52岁。刘乐国，原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刘在辽宁省公安系统长达20多年，为了升官发财，不遗余力地执行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政策，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获知刘乐国任职营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四年多的时间内，营口市公检法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11人，迫害伤残3人，非法判刑27人，非法劳教33人，非法关押106人，流离失所13人，罚款58万元。据2022年5月7日辽宁消息，刘乐国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曹爱华曾任营口市委宣传部长、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书记，原大连市常务副市长。 曹在担任共青团营口市委书记、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书记期间，因积极追随江泽民及辽宁省政法委610办公室迫害法轮功，得以迅速升迁。曹任大连市常务副市长，主要负责公安、司法、信访、政府法制等工作，使大连地区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地区之一。仅2013年就有一人被迫害致死，23人被非法判刑，多人被迫害致生命垂危，4人被迫害致残。2016年9月2日，曹爱华被停职调查。2018年，曹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曹爱华作恶殃及丈夫王白岩。2018年10月19日，王白岩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之人自古以来都不得善终，这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议员表示，必须捍卫真善人普世价值；神韵台湾圆满落幕，观众找回良善本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9日，澳大利亚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联邦广场旁举办720反迫害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和民众及国际社会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共同制止迫害。维多利亚州自由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大威·林布里克在发言中表示，澳洲人必须了解迫害真相，必须捍卫真善人普世价值。澳洲联邦绿党参议员、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斯蒂尔·约翰先生在声援信中说，我支持这个反迫害集会活动，这对于人们了解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真相非常重要。我们不会忽视对这么大规模的法轮功群体的权力侵犯。维多利亚州立法会议员、州民主工党领袖伯尼菲恩先生因人在外地无法亲临现场，在给主办方发来的支持信中声援法轮大法修炼者。他表示，希望对特别是在中国国内一直面临着迫害与死亡的修炼者们表达我的强烈支持。菲恩议员说，我向法轮大法团体致以热忱的祝愿，请坚定不移，我与你们并肩而战，你们也是我们一定会赢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神韵台湾巡回演出一个月于7月10日大爆满落幕，包括台湾政商、艺文界、教育界、体坛等各个领域的精英名流感谢神韵给予人类力量与启发，并盛赞这是神给予的礼物。台湾中美洲友邦贝里斯驻台大使毕坎蒂观看完演出后表示，神韵让我同时了解到很多东西，原来中国古典舞的样貌是这么美，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毕坎蒂认为，纵使疫情当道，神韵仍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价值，他对此深表感佩。毕坎蒂说，没有神韵的努力，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经典古风艺术是这样的美，能够看到这样的演出，我真的很感谢。台湾文化部长李永德观看演出后赞佩涵盖多方面的艺术元素，他说，神韵用舞蹈传达故事，编排得非常非常美，服装设计、动态天幕都配合得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演出。知名书法家洪启义的书艺作品广受两岸书坛人士收藏，他首度观赏神韵后表示，演出让我们深深感动，他就是在一直维护中华优秀文化的一种表征。 国家级武术教练赖昌秀盛赞神韵节目的安排与制作，舞蹈里面有很多动作，具有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内涵在里面，所以舞蹈的张力、基本功的训练都具有传统文化特色，豪迈中又带点含蓄，将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好地展现出来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901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熔炼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7号。我今年69岁，在24年的大法修炼中，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我是靠背法走到了今天。一背法，当我拿到转法轮的第一天，我就把书看完了，就感觉书中讲的就是我要找的。本来身体不好，死气沉沉等死的我，感觉全身细胞都活了，苏醒了。那是1996年6月。这么好的法，我得好好学。我开始抄了几遍转法轮。后来我想，这么好的大法，我得把它背下来，一段一段的背。第一次好像花了3个来月背下来一遍，第二次就用2个半月，一次一次背得越来越快。因为当时我开店做着生意，有空就学法，我还默写了一遍转法轮，好像用了7-8个月。默写的效果最好，短时间不会忘记，比如要去什么地方，坐车上就能背法，一个字也不会错。后来我又接着背，从一段一段的背，到整个小标题连起来背，到一讲法一讲法背，直到整本书连起来背，到每3天能背完一遍转法轮，一直到现在。从2014年开始，每年师尊的法会讲法我都背下来。二，背法所得。师尊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背法是我边做生意边修炼，首先去掉对钱财利益之心，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选自红银道中。背法是我在江魔集团铺天盖地的谎言打压中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背法是我在2002年被绑架迫害中没有怕心，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保护下，顶住8天7夜不准睡觉，破除了邪恶企图判刑劳教的迫害。背法是我在2015年洗脑班时犯大错跌倒中，在师尊慈悲保护下向内找，爬起来去掉执着，继续前行。背法是我在邪恶对我用手机联络跟踪，用特务诱骗讲真相来陷害我的迫害中去掉怕心，脑中自然的出正念，都把这些迫害当成是师父安排他们听真相。在师尊加持保护下，正念破除了邪恶对我企图举报、出警、拘留、判刑的迫害。正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背法是我修炼中不断提高信师信法程度，怕心恐惧心在层层解体， 负面思维越来越少，碰到事情能用正念思考问题。特别在去年编备转法轮的同时，也被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感到有新的提高，感到能按师尊所说的做。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知道国际社会的人很少背后讲究别人的，很多人他有普世的淳朴的思想概念行为方式，总觉得应该做一个善良的人，对别人好一些的人，一般情况下不会那样去做那些害人利己的事情。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人与人之间碰到了再不好的事情都得正面去看，哦，这是对我提高有好处，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等等，自己也按师尊说的去做，就能返回到新宇宙的标准。背法是我从不敢讲真相到敢讲，讲真相原是我一直突破不了的，好在我一直不放松背法学法，现在终于敢讲了。不管我今天讲真相劝退多少人，这个心态与以前截然不同，是在没怕心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的讲。下面我就讲在疫情中讲真相的例子。快救人。当我一听到武汉肺炎时，离过年只有十来天了，我就想不管是不是大淘汰，反正加紧救人不会错。同时想起师父在2019年讲法中说，人传人非常快。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在与同修切磋后达成共识，大家在讲真相后尽量让明真相的人把救人秘方告诉亲朋好友，每个人都告诉亲朋好友，就能达到人传人非常快。下面举几个例子。在集市上，早上大约不到九点钟，有几位戴着口罩的警察首先在鸡鸭市场通知说，接上级通知，由于有传染病，鸡鸭市场封闭，要他们马上离开。我赶紧给卖鸡鸭的讲，我说这个武汉肺炎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是一种天象变化，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就像人有生老病死，朝代也有成住坏灭的规律，每个朝代都是从开始到兴旺发达到败坏一直到淘汰。共产党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的产物，它也是腐败透顶了，天也要淘汰它了。我们入过党团队的身上都有它的印记，必须向神退出才能不给邪党当陪葬品。再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走过劫难，并告诉亲朋好友，大多都会同意。我走到卖菜的地方，看到一位四十来岁的在卖菜，我等他买好后，我给他开玩笑说，叔叔，这菜你要不买的话我就买了。他说，是吗？我问他是哪村的，他说是某某村。我一听那地方就是人说的半天高的地方，我告诉他要过年了，平安是福，他说是。我说，我告诉你保平安的办法，就按上面说的给他讲了一遍，并告诉他念九字真言不是迷信，人有病都是正气不足，念动佛法全身充满正气就能免病毒，这是唯一的办法。人要学会自救，比如医院，要是2000人到医院，医院也没那么多设备，没那么多医务人员，你没关系没人理你，政府也管不了你，他自己都怕病毒呢，你说是不是？他说，你说的对，也真的是这样。我让他回去告诉亲朋好友，告诉全村的人，让他们都能平安度过劫难。你救人也是功德无量，你会有福报的。他说好，一定。如果碰到本地的，就叫他告诉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我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告诉亲朋好友，那我们就都能在人类大淘汰中留下来，留下来就是有福的人了。这样讲，很多人都很认同。有一次在某村集市，当我给一老太太讲真相的时候，她女儿来了，她听后拿笔记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告诉她，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亲朋好友救了， 那我们就都不会被淘汰掉了。他很认同，说好，我一定这样做，表现出很高兴也很有信心的样子。我想他是真的明白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传人非常快。我现在是看不到效果，但我坚信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神也在帮助，一定能达到这效果的。我有一位初中同学在政府部门上班，以前每次碰到想给他讲真相，他都说你也给他留点面子吧，指我丈夫，因为丈夫也在政府部门，用歧视的眼光看着我，真相也不听，就走开了。瘟疫发生后，也是师父的安排吧，在菜场出来的路上碰到了他，他买了一大袋各种菜，戴着口罩。我说告诉你，这病毒很厉害。他接口就说是很厉害，政府专家都没办法。我说我们练法轮功的功就能杀灭病毒，你不练功，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还有这瘟疫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宇宙有成住坏灭的规律，这是改朝换代，你加入过党团队一定要用心向天向神退出来才能保平安。他满口答应说退退。我说那你也要告诉自己家人孩子及亲朋好友。他说好好。我说一定要记住诚心诚意念九字真言啊，这可是很严肃的呀。他满口答应说好好。我说法轮功被迫害20多年了，非法判刑劳教，我们冒着被抓被迫害的危险一直坚持告诉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团队保平安，就是保这个平安，让你们都能在大淘汰中留下来。他说好，谢谢。如在超市，在员工给我介绍商品的时候，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基本都会同意。给收费员讲，我就等他们不忙的时候买点东西，一边交费一边讲。有一次在某超市购物出来，看到量体温的不忙，我就对他说叔叔，希望你们能平平安安赚钱。他说好，对，谢谢。我说这个武汉病毒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这是天象变化，也是自然规律，我们入过党团队的身上都有他的印记，向天向神退出，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希望你们都能平平安安赚钱。他说说得好，退退。这时一位30来岁的女员工走过来拉购物车，他对我说你给他退，他是党员，并对那女的说叫你退党，法轮大法好。那女的看起来很忙，我就对她说我给你用化名某某把党退掉。她戴着口罩边推车往里走，边使劲向我点头示意同意退。在封村封路后，乡下也有突破封锁来卖菜的人。有一次我给一人讲，我说这病毒很厉害，现有科技还没办法。他说是没办法，政府也没办法。我说告诉你一个最好也是唯一的好办法，法轮功的功就能杀灭病毒，你不练功，只要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确保消除病毒。如果加入过党团队，要用心向天向神退出邪党组织，这样任何灾难对你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不属于淘汰的人，留下来就是新的人类，新的中华民族。他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退，我入过团队。我说你还要告诉亲朋好友邻居，让他们也得救，你也功德无量。他说好，我会告诉他们。封村封路后外边人很少，但我也天天出去，还是能碰到人，只是很少。我想外边人少，我就着重小区内讲，以前对附近的人我是不敢讲，怕被人举报，我就加大对小区众生专门发了好几天正念，然后再去讲。当我给一位当地人讲了真相，他曾被利用监视过我，他明真相后带着我绕镇走了一圈，告诉我哪里能走出去，我 我也告诉同修，这样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出入了。师尊在《在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有干扰时，我是把自己一切交给师父，什么也不执着，什么也不想，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碰到干扰就加强正念，师尊用巨大承受给我延续来的生命时间，是让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誓约的，可不是正实旧势力，正实迫害的。我这个生命是属于所有对大法弟子抱有无限希望的众生的。大法弟子是大法直接在度，师父亲自带的大法弟子，一切都有师父在管，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其他任何生命不配管，其他任何安排也不要。让我们在最后尽量多救众生吧。由于层次境界限制，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耄耋老人谈背法的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3日。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到了八九十岁，已行将就木，行动迟缓，大脑记忆力减退，耳聋眼花，体弱多病，生命之火在渐渐熄灭。然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除了年龄随着时间不断增长之外，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却一天天往年轻人方向退。在师父的指导下，不断去人心，转观念，保持修炼人的精进状态，我越来越体会到人的健康精神、纯正信仰对生命是多么的重要。下面我把自己学法背法的一点做法和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请同修慈悲指正存在的问题。每周五天时间，我都是下午参加集体学法，每天学一至两讲，保证每周最少学一遍转法轮，抽时间学其他讲法，一般每天早晨发完正念后，被论语和师父近期发表的七篇经文，在棒喝只背了前两个自然段，另外还背转法轮中的一些段落，每天用30分钟背一遍。我觉得当前正法即将结束，邪恶仍在垂死挣扎，大法弟子还有不少人心执着要去，救人的事很急，因为还有不少人没明白大法真相，各方面的时间都很紧迫，尽量做到法理清楚，正念强，摆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之间的关系，少走弯路。我觉得学好背好法至关重要。首先谈一谈对背论语的认识。2015年5月14日，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会背论语，论语也在正法的修炼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正念，也起了正的作用。师父在其他讲法中也多次讲到，师父所有讲法都是在解转法轮，论语是转法轮的概述， 虽然我悟不透论语意义有多大多深，但是我感觉到背会论语对我们修炼人的严肃和分量。前些年明慧网文章中有一个康熙大帝小时候学习的故事。康熙大帝四岁时背诵古代典籍文章，要求重复120遍，牢记心中。这对我很有启发，我也采取这种方法背法，效果明显。同修们的学法背法的方法对我帮助也很大，每次学法背法前先加上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给弟子智慧、信心和记忆力，清除干扰弟子学法背法的一切常人观念和干扰因素。这样做确实提高了背法的效果和速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从中也悟到了师父讲的这一法理的一层内涵。过去老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背法困难，信心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之二是没把学法背法统一起来，把会背当成了目的，没有把背法当成是学好法的一种好方法。背法的过程就是学法的过程，把背法当成目的就容易死记硬背，背会的难度大，速度慢，信心受挫，易半途而废。如果把学好法当成目的，开始就是多看多理解法的表面意思，师父每句话每段法的内容关联和词字句的特点，找出句与句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这样学的变数多了，对法理解的也多了，对每句话每段法印象也深了，背法的效果进度也上来了，背法的信心也增强了。师父会不会考我们背一段转法轮、背论语呢？不管师父会不会这样考我们，可是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会背论语。到时候我如果跟师父说，我原来会背，现在又忘了，或我能背下来，短不了有缺字、多字、少字的地方，那能行吗？我悟到，背论语应该要求自己一字不错的连贯的背下来，把每天背论语当成学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的思想中时刻装着法，时刻保持正念，让邪恶因素、各种人的执着无空子可钻，给师父多一份欣慰，让自己少一份遗憾。另外，从去年七月份开始至今，师父发表的七篇经文，在学这些经文的过程中，我能悟到的一点是，七篇经文都有不同的代表性，对我们大法弟子走好今后的一段正法修炼之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修好自己的方方面面，都为我们想到了，讲到了，就看我们如何做到了。我理解师父的理性经文不只是给大法弟子看的，对全人类都是最大的慈悲救度。在人类大劫、大瘟疫和各种大灾面前，如何选择未来走向光明，指明了方向，对那些对大法犯罪的坏人们，都在给他们悔过、重新做人的机会。修炼人熟记这篇经文，就能清楚地知道以后的这段路怎么走好，不迷失。这是我为什么每天要背论语和师父近期七篇经文的原因。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的体会》，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3日。 1995年在同修大姐的引导下，我有幸看到了师父讲法录像，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幸遇宇宙大法，感到了我是最幸福的人。1997年在同修带动下，我开始背转法轮，开始一段一段的背，然后把背熟的法利用等班车坐班车的时间来重复的背，加深了对法的理解熟悉。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背法被迫停了下来，我也遭遇了迷茫痛苦。由于学法不入心，遭受了很多次迫害，消沉了几年。2004年我又开始背法，又找回了以前的精进状态。当时就想，这么一部宇宙的高德大法，一定要全部背下来，把法装在脑子里。就这么坚定的一念，使我坚持背法18年。在集体学法时，该我念法时，我就背着念法。在背法时，有很多执着心显露出来，如怕背不好、好面子的心、求名的心，认识到就注意修去。背法的好处就是可以把零散的时间都用来背法，转法轮可以连续连贯的背。坐公交车时，上车时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后背师父的论语，往下接着背，坐车回来时又接着背。在不断学法、背法、练功中，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随着你不断的练功，按照我们心性的要求去修炼，逐渐的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大。这也体现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如有一天早晨6:30左右，我从家出来讲真相，9:30回来劝退了21个人。一次我和同修到了一个小区讲真相，看见有3位女士坐在长凳上，我就骑着电瓶车到她们跟前问，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刚说完，有位女士突然站起来，马上抓住电瓶车说，今天你别走了，打电话报110把你抓走。说完拿手机就拨号。我说，大妹子，你是好人，不会这样做的。我请师父加持，让他的电话打不通，结果真是这样，他还是抓住电瓶车不放，他的劲儿很大，我无法挣脱。看他这样，我放开电瓶车往同修方向走，刚走几步，有一个声音说，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有你什么事？这声音来得猛烈，突然洪亮，周围的人都很震惊。这女的听到这声音，好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力气，手放开了我的电瓶车。我取回车，到那位大哥跟前说，大哥，谢谢你。在我心里，我想的是，感谢师父。瞬间发生的迫害，在师父保护下烟消云散，感恩的心情无法表达，我没有继续救人。另一次，我和同修去了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农村集市，过往汽车特别多，灰尘很大，集市旁边还有派出所，我们想的就是救人。经过4个多小时的讲真相，劝退40多人，在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两个字，众星，真是众生高兴啊。我每天学3讲法，晚上背1讲法，一星期学一次师父各地讲法，每天特别充实。自从背法后，10多年来平稳地做着3件事，每天乐在其中，那种幸福是对师父的感恩，那种荣耀是师父的恩赐，那种救人的超常是大法的无量威德在人间的展现。在不断背法中，看到法在不同层次的博大内涵展现，那一刻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所讲的，值千金，值万金。这使我更加珍惜时间，更加精进，神奇的事很多，感到修炼如此美妙。一天给同修送三退名单时，同修不在家， 我刚要下楼走时，正好遇到同修回来，顺利地把名单给了同修，就好像约好了似的。修炼如此的美妙，大法是多么的神奇。多学法、备法，在不断精进中做好三件事，神奇的事情越来越多，真是事半功倍。在此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最后，以师父在《猛鹤》这篇经文中所讲的法共勉。师父说，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备法中不断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1日。第二遍备法时，我一讲接一讲的备，开始备时有很大的难度，不能急躁，要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备，不能添字掉字，字字句句清清楚楚，通顺流利地背下去，反复背不能松懈，要有信心、决心，持之以恒地反复背，才能把转法轮这本法背下来。其实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静心的背速度快，我除了出卖救人和练功发正念外，其余时间都是背法，早晚背，走路背，坐车背，有时做家务也背，整天背法不停，法装在心中。有天晚上背法，脑袋都是空的，背到11点时，看到另外空间许多的我都在背法，真是玄妙的很。现在我背法已成习惯，越背越爱背，越背心越亮。每天早晚各一讲，一星期就可流利地背一遍转法轮。背法时双盘打坐，集中精力，排除杂念，聚精会神的背法，这时能量场越来越大，非常舒服。记得背第五讲中法轮图形时，大大小小的五颜六色的法轮不停地在我周围旋转，非常美妙殊胜。有时背法看到我世界里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的生命，许多的我主元神副元神都在背法同化法，都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升华。多次我在梦中背法，有时背法到11点半，看到转法轮中的字飞起来离开了纸面，层层叠叠的字刹那变成真善忍，大的鸭蛋大，小的芝麻大，飞到了我心前，美妙极了。背法是一个信师信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同化大法的过程。在师父的鼓励下，保护下，我终于熟练地背下转法轮这本高德大法。大法扎根在心中，使我永不迷航。大法是指路明灯，照亮我在修炼路上不断精进。大法是我修炼圆满的根本保证，所以我在背法时想起师父在红营实修中的教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在背法时 被一讲就对照自己的言行向内找，有哪些不足和执着心欲望，弯心透骨的去掉，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标准修好自己，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法粒子。在背法中，我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和内涵和修炼的殊胜超长，使我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扎扎实实的修好自己，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我发现周围的环境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很祥和美好，家里人亲戚朋友同事都笑容满面和善可亲。尤其是我老伴儿变化很大，原来全身是病，在师父的调理下消失了，身体健康。他感谢师父的佛恩，相信大法支持我修炼，帮助我发传单，用真相币救人。银行送的礼品他也不要，不占他人的便宜。社区和派出所要来访问骚扰，他马上把师父法相和大法书收好，不让坏人拿走。他每天带着护身符，经常念九字真言。以上交流是背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小弟子格格的修炼故事，作者格格讲述，奶奶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5月9日。我叫格格，今年7岁了，我想在慈悲伟大的师尊60岁生日之际，把我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我刚出生的第一天，奶奶就对我说，孩子，你是为法而来的，你一定要记住3个字，真善忍。10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师尊的讲法。1岁多的时候，看到大人们练功，我也跟着比划。当我刚刚会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学会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又学会背诵红吟、论语和短经文。我还学会了许多大法小弟子的歌曲，而且非常喜欢唱这些歌。沐浴在佛光中，我渐渐长大了。真善忍像种子一样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一，天目看到的。很小的时候，我的天目就开了，我看到过旋转的法轮，看到过师尊给我讲法。师尊的头发是蓝色卷卷的，穿的是金黄色袈裟。师尊还带我到天宫去玩，天宫可美了，和神韵中的天宫一样美。发正念的时候，我看到从我的天目射出一道蓝光， 把那些邪恶的坏东西都给灭掉了。我还看见了奶奶的公柱和她星星的尺度，还看到了黄色的能量场。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整个身体是一个松散的，由小分子构成的，就像沙子一样颗粒状的运动的。这些我也看到了，真是这样的。我还看到了许许多多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和景象。我知道是师尊一直在呵护着我。二，忍让。从小我就不和别的小朋友争抢玩具，别人抢了我的东西我也不哭。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做好事会得到白色物质，所以在班上总是让着别人，帮助别人。上小学以后，我学会了发正念，在学校也坚持发正念。每个星期一升学期时，我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发出让他升不上去的一念。我牢记自己是个大法小弟子，不能和常人的孩子一样，要按大法的要求做。我在班上经常帮助同学和老师做事，与同学们友好相处，学习努力，遵守纪律。同学和老师都非常喜欢我，经常被评为好孩子。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小心把我撞倒了，摔在一块石头上，脸被磕青了一块。当时把那个同学吓坏了，我笑笑说没事儿，可我心里在想，我又削了一块叶。有的男同学打我，我不生气，也不还手，对他笑笑，心里想，谢谢你。后来他们也不打我了。三，学法却执着。从今年开始，我坚持每天学习转法轮。通过学法发现，我有很多不好的毛病，例如在学校表现得很好，可是一回到家就总爱发脾气。有时脾气发起来没完没了，我也知道很不好，应该改正，可是到时候就忘了。我让奶奶在我发脾气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可是脾气发起来什么也听不进去了，我自己也很着急。后来我反复学习了《精进要旨》中的佛性与魔性一文，知道了人有佛性的一面，也有魔性的一面，我们要修去魔性，修出佛性。发脾气就是魔性的表现，奶奶让我找一找发脾气的根源在哪里，我找到了，是懒惰造成的。我能抓紧一切时间在学校把当天的作业写完，目的是回家后可以轻松一下，可以多玩一会儿。只要妈妈让我再学习点什么，心里就别扭，脾气就上来了。练钢琴时总想少弹，奶奶让我多弹一点，心里就不爽了，脾气又上来了。这是一种懒惰的行为，就是不愿意多付出，多吃苦，它也是魔性的表现。我要通过学法把这些魔性去掉，还有许多执着也要把它们都去掉，要提高自己的心性。四，我也要救人。我五岁的时候听奶奶说共产党特别坏，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绝不能让共产邪党迫害大法，迫害我师父。在幼儿园的时候， 我把真、善、忍告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一直把这三个字记在心里。有一次，有个小伙伴来我家玩，突然肚子疼起来了，我配合奶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交给他，并和他一起念。不一会儿，他的肚子就不疼了。他妈妈说，真神了。我家经常来许多小伙伴，我知道这都是该我救的生命。我和奶奶商量着用故事的形式把大法的法理讲给他们，他们都很爱听。伟大慈悲的师父，您辛苦了，我是您的小弟子，非常想念您，谢谢您的慈悲呵护与救度，我一定听您的话，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完成使命，随师把家还。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